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准先生怎么说。那本周呢，我们就是顺着上一集的预告啊，上一集我们把内容呢留给了 FNC 哦，还有台湾央行、瑞士央行等等。那央行周呢是上集的主要内容嘛，但我们已经预告了，这集一定要来谈00940。那上一集最后呢，我们是用预告的态度，那这礼拜就成真了。我们特别有提到什么事情呢？特别提到00940根本没有买，所以呢，这前几集我们都有提过嘛，其实可以算得到他到底买多少，都没有买，那全部都要集中在最后买。那所以这一集我们要探讨一个内容，就是为什么要最后买哦，这个是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个答案，投信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第二个，那最后买的话，尤其像今天哦，破纪录哦，上市柜买了740亿的买超，那买这么多造成影响是什么？甚至大家可能要看更细一点，要看从12点开始哦，一些特定个股的买盘跟它最后一分钟的一些价量变化，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得出对敲之中外资其实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溢价的权利哦，等于说投信基本上是被迫要去买在很贵的价位，那这个影响对于下周当然也会是其中一个观察点。那第三个，现在刚好是融券回补的大概三分之一，但很多 ETF 的个股都是中大型个股，所以他们都快要就是要进入到可以开始融券，而且另外就是说我们精选的五档个股，在五档个股都特别早出息，那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因素呢？哦，这其实是一个我相信在市场上根本没有人听过一个观点哦，就是他们的强制回补日两个会重叠，等于说一年只回补一次，那这些个股啊就会更早的去吸引空单出来，所以其实在往年我们都常常提到这个东西，但去年刚好我们四五月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特别提的，因为去年啊刚好那个时候并不是这么的盛行，就高股息主要是在讲 AI 成长股嘛，但是今年高股息成分股又比较占据主轴的话，这种除权息尤其提早除权息就会是很关键的风向球，那我们精选的本周有五档个股，还有下两个礼拜有一档非常关键的个股、哦、让我卖个关子，你听到最后你就会知道这档个股大家都一定知道，但是它在各种资金层面还有在风向球用一模一样的公式可以套在它上面，你就会知道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的资金风向都要怎么吹，有一档个股非常重要，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正式内容之中你就会听得到到底哪一档个股是最值得关注的。好，首先呢我们就一一来解答嘛，我们在开头呢算是为这一节内容定掉了三个小小的一个议题啊，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解答。第一个我们要来讲的事情是到底为什么投信会压在最后才买，因为我们简单看一下变化，好，我们这边就用投信买超的举例，因为能大幅买超哦，那基本上一定是建仓买盘嘛，那3月27号上市柜大概合计120亿，3月28号大概合计300亿，那刚才我们在开头有讲3月29号合计大概是740亿，那如果你就这样大概加起来啦，当然我们必须说因为大家有看到新闻00939跌破发行价之后呢，就如同我们预期的跌破发行价，那些散户一定会就是摊平，所以申购买盘是又多了50多亿，甚至可能会这周结束可能会到100亿，所以你扣掉这些影响、啊、大概这一个礼拜啊，或者说大概最后三天光是00940的建仓买盘原则上应该是会建到900多亿，那这其实当然我们在 PAS 没有特别去提的数字啊，其实我们在给客户报告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更多的资讯啊，但 Podcast 的内容比较有限，其实我们都有估算到这个数字哦，就是基本上是误差是不到 10%， 所以说这事情在我们看来是预期之中的事情哦，就是说一定会压到最后才买，那为什么大家要想为什么做任何事情哦一定有它的动机哦，而且你看起来做这件事情很怪，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天才买，那一定是这个东西对投信有利哦，那对什么东西有利呢？就是一个关键数据，就是 ETF 发行第一天的净值一定要高过发行价，不管它之后会不会跌，就是要面子哦。元大是龙头，甚至不是龙头的统一00939也用一模一样的买法，就是为了要让第一天的上市净值是高过票面发行价，但是呢之后怎么跌不干他的事，他只要新闻稿那个面子，反正破发就破发，投信本来就是赚他的就是管理费嘛，那但是面子很重要，因为元大这次是这个投信的龙头啊，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就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元大要怎么买到1700亿， 那很显然的，他的买法就是让我大失所望，就没有任何创意，就跟0939是一样的买法，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为了要顾上市的净值。那为什么可以顾上市的净值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啊，上市的净值，就是说以3月29号的收盘价来去做计算嘛，如果你很早就开始买，那你很早开始买的股票，建商股票就开始随着市价波动，但是谁能保证不会跌呢？尤其0940是接在0939后哦，我想投信那些人哦，嘴巴上讲说这是正常的，都知道现在的买法是不正常的，所以0939上市开始一直跌，这些事情我认为那些投信的人都不是笨蛋，他们都知道一定会跌，反正亏是亏投资人的钱，所以940也知道939一上市之后会开始跌，那如果他提早买啊，很有可能就会被杀盘，那他上市的这个净值啊就会被影响到。所以为什么你要去细分？为什么在3月20号、3月21号、3月22号那三天，0939开始狂杀，但是0940都一直买，离0939没有的股票，那0940就赶快买，因为他买这些股票基本上不会被939的杀盘给杀到。所以你会发现前期哦，19号到22号，就是上个礼拜的二到五，他建仓的第一到四天都在买00939没有的股票，但0940我有的股票，就是不一样的股票，都狂买。那这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呢？这礼拜呢，就是0940买股票，大家用肉眼看哦，也看得出来买这么多，像中美金啊、神机啊，然后甚至像是南茂啊这些，一看都知道是只有940在买，所以这一周开始940的股票也被狂杀。那这时候呢，940就缩手了，就不买了，因为你在杀我买的股票嘛。那净值一直拖到上市那天一定会跌，所以他要顾净值要怎么办？那我就把所有的股票集中在最后三天买，而且呢，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资金把我过去的股票买上去。所以他如果集中在最后两天，甚至是最后一个半小时，那我就疯狂的拉高嘛。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道理哦。假设我们建仓建1500亿哦，九成哦，他最后三天就已经买了900多亿。我花这900多亿的钱哦，我平均成本拉开来看，那我只要把最后一小时的股价我拉高个5%，反正我净值就会高了。但谁都知道你就是用钱在买很贵的东西，那后面会跌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投信你根本不管，因为这件事情在939已经发生过了，集中在最后一天买，好处就是可以顾净值，坏处就是跟你对坐的人都知道赚翻了，因为你就是很贵的价钱，你为了要让最后一个价格是很高的，那你就一直让你买贵买贵买贵。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对坐的时候，从十二点开始，他们对敲一定都讲好，就十二点开始我就会丢单，反正每一分钟我要丢多少，跟他合作的外资券商你就丢多少筹码，就开始对敲。但你会发现价格就一直往上拉，一直往上拉。那这件事情外资是不是占到便宜？是啊，他可以用比较贵，而且本来就已经不合理的成分股股价，在最后一小时还更高哦，用更高不合理的价格再更高去卖，那当然对外资是好处。那对投信来说呢，它也是好处啊。为什么？反正股价的拉高就可以让我的净值啊，相对来说可以比较漂亮。所以说投信做到了极短线上的目的，就是要顾净值哦，就是包含我们是礼拜五录影，晚上可能会发就是成分股跟净值，或者它拖到礼拜六日都无所谓，那一个数字就会是决定礼拜一开盘的新闻稿。他只要撑过了一开盘，后面怎么杀都不干远大的事，反正他钱已经骗到手。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投信为什么要集中在最后买，他用自己的钱去拉他过去买股票，他根本不考虑卖啊，因为投信卖不存在卖股这种东西哦， ETF 买进去就是持有，他等到换股才要卖，所以他只要买上去哦，自己把股价拉抬上去，第一天度过，后面你要怎么杀随便市场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投信它的动机，你会觉得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天才买，原因就是要顾那个最后的一天的净值，只要让它衔接到上市第一天的净值是高于发行价，它就会觉得是一个任务达成。那你就看看0939上市第一天有没有搞过发行价，有啊，因为它也是最后一天狂砸钱去买把它拉起来，但是上市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就连五黑一路跌。那这件事情发生在0940身上，原本啊我们是很期待说0940感觉是比较聪明一点，因为包含像统一啊，他就一直用统一的分点买，我真的觉得这有点太夸张了，连藏都不藏。那元大是比较聪明啊，因为他钱可能真的太多，他就开始用比较三四个假的分点啊，不是假分点，就是去借外资的分点去做买进，然后看起来好像 选股啊也是比较没这么夸张，感觉已经做了很多防护功夫啊，但没想到他在买盘的方式上、啊、让我也是大失所望，就是前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我觉得比0939做得好的地方有两三个，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买怎么买进怎么建仓，就我来看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创意，也让我看起来就跟0939一样，就是反正把钱砸到最后再买，那我就把净值拉高，然后上市之后我就不管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第一个要解答的事情哦，就是说不知道投资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啊，就是说最后它会拉高，像大家知道 PTT 的股板啊，他们最近赌盘都在赌什么呢？赌说上市柜投信会不会买超过500亿。那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去赌，绝对两天都猜中，因为这件事情一看就很明显，礼拜四哦，礼拜三只买了120亿，礼拜四不可能买到500亿，但是你去计算最后一天要买的价格，那一定会买超500亿，所以礼拜四小于500亿，礼拜五到500亿，那个赌盘基本上如果去赌，就是说我没有真实去下啦，因为这个就是这个 PTT 的 PB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就这个、我去看这个赌盘啊，这个是非常容易哦，就简直是已经是公布答案在面前，因为元大投信买的方法就是完全没有出乎意外，就是很符合0939一样的买法。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狂敲。所以其实我们在上礼拜也说了，就是你要留意礼拜一、礼拜二可能会有拉回，因为0939的余波还在。但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0940就开始要大量建仓，所以我们就说会有这种先跌后涨现象。然后要留意礼拜五晚上会有 PC，所以大概就刚刚好你的这个高峰啊，之后刚好要接 PC，然后呢，今天刚好就是这个复活节休市啊，所以说美股又没有什么外在因素影响。所以认为今天礼拜五的这个高点啊，又拉得特别高，对指数的影响特别高，那就要比较小心。下礼拜开始，可能会震荡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因为建仓的买盘已经是完全结束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分析了很久，你也看到影响就是这么大。你会觉得说，你上上个礼拜，你大家听我的讲法，你会觉得说太夸张了吧？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买，史无前例，真的买盘会很夸张，因为可能真的会买到涨停板。那大家去看今天的表现，你就知道会不会买到涨停板。那因为它对敲有讲好，但是从低档拉上来，价差至少超过5%。那这件事情等于说它白白就亏了，平均起来可能就亏了，每档个股都亏2%到3%给外资跟自营商，就是投信去建仓买盘，每档个股今天都是亏了2%，再去做这个对坐的动作，为的就是股价拉高。所以这件事情就要比较小心，在下礼拜会发生。这是你要从动机哦，投信做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奇怪，但它有它极短线的动机哦。那你理解之后，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定会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会讲礼拜一二要小心修正，但是一定会撑起来，因为后面35的买盘要买起来，它要撑到礼拜五的股价一定是要最高点，这样子它才会让它发行的时候是高于发行价。所以说345啊，买盘的拉高，然后越来越大，甚至像最后一盘狂敲，这都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解答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在最后才买，而且甚至是最后一个半小时才买，因为大家都开心哦，亏的只有买 ETF 的人，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讲的事情是，那今天这些个股啊，到底我们在下礼拜的关注指标要怎么来看。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他买的个股很多，但大家有个基本观念， ETF 买个股、哦、除了用股息殖利率来筛股以外，市值也会，也就是说流通量的筛股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往往被选到比较高权重的成分股啊，一定是市值比较大，或者说它成交量够大，那大家可以买的够多。有时候不一定是单纯高股息殖利率，如果你股息殖利率真的 10%， 但你成交量一天都只有两三千万，那他也经不起他买。所以说全值股啊，就是在现在这种现象大家要特别留意的事情。以往的高股息成分股啊，例如说我去买瑞仪，甚至我去买高尔夫球概念股，这都是往往大家知道这是非常高股息的成分股。但为什么高股息那个高尔夫球概念股不会被选进去呢？因为它就是成交量太小，然后流通值太少。对于散户而言，你可以买它当高股息成分股，例如说像富盛应用、大田等等。但是对于 ETF 来说根本不能选，因为流通市值太小。所以说对于高股息 ETF 而言，它的募集到的资金都越来越多，甚至都1000亿，甚至快要2000亿，它就只能买中大型股。那中大型股就是直接对应到会拉到指数跟全值，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整个盘面。这其实我们从三月以来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这个，当你募的钱真的太多，台股的流通量无法负荷，你就只能买中大型股，那成分股就会重叠，因为你只能买这些流通量好的个股，而且你买这些流通量好的个股又是中大型股，就会对指数产生影响， 那这个情况就会让筹码变得非常乱，会让指数的变动上波动加大，所以这其实就是它最主要影响。那我们就举今天哦，我们刚才讲到了12点3月29号，我们录影当下就是最后一天买盘，礼拜五3月29号的12点之后，一路到1点半，这一个半小时啊，大家可以去打开这几档个股啊，你就知道狂敲是怎样叫狂敲啊。底下点名这几档个股啊，就是12点半之后，就是你也不用猜是不是，10%是啊，这个我跟你赌500万我都不会输，这一定是这些个股在敲，因为它就是涨，就是一路往上拉，而且成交量就是一路敲一路敲，这些个股一定是09是你成分股、啊、你去跟谁赌都一样，就是一定是。那这些个股是什么呢？就帮大家点名出来。我这边点名的个股呢，除了少数几档以外、啊、我们就直接点名全职股。以上市的全职股而言，我们就把0050的成分股50档拉出来。那我这边点名的就是12点以后有很明显的买盘，当然不仅止于此，但我只是说最明显的，很明显就是重仓股应该会成为09是你前15大成分股或前20大成分股的一些股票。那包含联发科、长荣、联电、中信金、日月光、联咏、上海商银、和硕、统一，那这几档个股呢，就是今天12点之后大量的程式单去敲进啊，就10%是09是你重仓的个股，再加上跟0050重叠，所以它是也是全职股拉动指数。那但上柜的全职股包含星象、世界、中美金、新普、奇邦这些个股呢，也是一样，都是上柜前15大成分股，然后全部也都是在12点以后就狂敲，那也一定是0940，就是相对重仓的成分股。那这些个股啊，大家就是可以记一下，你可以把它列一个选股清单、哦、下周一开，下周整不一定到整周，那下周可能前两个交易跟前三个交易日、哦、你就要紧盯着这些个股的变化，那会不会复制0939开盘半个小时甚至不用半小时内就见真章，你就看这些成分股会不会有跳空下跌甚至是开高走低，那你就知道这个宣泄麦芽到底会长怎样，所以这几个成分股一定要好好的留意。那尤其是这几个成分股我们刚才讲到它很多都是全职股，所以台积电不可能被选进高股息成分股嘛，但是台积电以外的个股都开始受到影响的话，那台积电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开高甚至平盘甚至或修正的话，那这指数的卖压就会很大哦，因为这些成分股就会影响到这个变相啊，从今天买盘推升变成下礼拜可能就会有宣泄卖压的这个影响，就负面往下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几档个股大家就可以就是时间轴拉回去一下，你就可以自己把这几档就是记一下你的成分股，你在手机啊电脑等等这个自选股清单一定要列好。下周一开盘啊 ,15 分钟内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就看指数跟这几档个股你就知道资金了，你也不要管你手上的个股长怎样，不重要，真的完全不重要。这些个股的变化绝对会影响到你手上的个股，你持有中小型股再怎么强都没有用，这些个股一定在下礼拜会是资金影响的主轴，那一定是这个多空交战的重点。所以中小型股在现在你持有怎么样都是被动的被影响，还是再次强调这个高股息成分股资金是一定会多到影响的，尤其上礼拜是高峰嘛，这礼拜又是一个低点，我们有预估过会稍微沉积，但等到0940又会再成为高峰，然后呢随着这之后可能下礼拜又开始沉积，一路到5-6月换股又会再成为高峰，这件事情是绝对会一直干扰着台股的一个资金啊，就是会有排挤效应、哦、会推来推去，所以说下礼拜的一开盘大家一定要留意这几档个股的一个影响，跟他们就是股价上的变化，跟是不是卖压就很明显盘中有一些卖压使他们的股价有下跌，那或者说影响直接影响到指数，你看指数当然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或者说你的手机啊或软体啊有更好的方法就是剔除台积电、啊、那这个指数就会更明显的直接去看到高股息这个成分股对于资金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几档个股啊，我们就举其中一档来举例哦，我们就举长荣好了，长荣在12点之后呢就出现这个一路的狂敲嘛，就直接由黑翻红。那大家知道今天啊在3月29号的一个涨跌状况啊，就涨跌加速啊、一样啊，早早就是跌大于涨，就马上逆转，然后一路到收盘都没有反转。所以就在一天、啊、因为今天是高股息成分股建仓最后一天，所以一定是狂买，那资金也是一样又闻到极短线的味道，就赶快又跑资金又跑去那边炒作。所以说这一定在最后一天是没有办法吸引太多的中小型股的一个类股效应啊。所以说在今天这个高股息成分股，假如我们以长荣来举例、哦、长荣大概是12点12分出现第一笔程式单的大单，然后就是从这个跌 1% 啊就一路的去拉到平盘之上。那长荣这个 买单量啊，其实原本大概12点左右是成交大概3万张，然后最后中场是成交12万张，所以就是最后一个半小时内就直接爆出了9万张的量。而且除了量以外，大家可以看一下价格、那价格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从由黑翻红。而且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呢，你去看到12点24分陈志南就停手了，你就看到股价呢从177块就是由黑翻红嘛，12点24分呢 ETF 就停手了。为什么呢？其实我可以推测，就是什么？他们要算筹码，就是说我到底陈志丹一直狂敲，我到底买多少？有没有买够？买不够的，他们就算，那我就要最后一盘去买。所以陈志丹那就买在12点24分，最后一分钟12点24到25分，全部 ETF 陈志丹全部收手，你就发现所有的成分股都一瞬间就直接暴跌，一瞬间就直接暴跌。那像长荣呢，就直接价差就来到了将近3块钱，就一分钟，应该不用说一分钟，就是十秒内就直接抽单了。就是因为外资它是我把价格放很高让你去买嘛，是你有求于我，那我当然放在177万让你买，但是准备要收最后一盘了，最后一分钟大家你都讲好不买了嘛，那最后一分钟我就把它回归到正常的价格，就瞬间的直接把全部人都抽单，那就把价格压低3块钱了，一瞬间就差 1.多%。那最后一盘呢，长荣是直接收在今天的最低点了，所以就跌到172块。那所以这个情况啊，就是你看到了，我们说为什么会讲投信买贵，动机是他有理由买贵，那你跟他对坐的人是投信有求于你，他当然要卖贵给你。所以长荣当然是举例哦，但你去看假设像日月光啊，或者说联电啊，像统一这些个股也都是一样，有明显拉高，然后到最后两三分钟或一分钟开始就出现这种跌啦，但跌的这个成分是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股不是其他高股息成分股的个股，所以它相对高估的程度没那么多，所以它这个现象会比较少。就像长荣，就很多高股息成分股都选它当最大的成分股嘛，所以说当然这种现象就非常明显哦。因为大家本来就赶快卖了，那当然是赶快再把价格继续压低。所以说除了这些成分股以外，我觉得还有一档个股也是我们在 Podcast 常常提及的，就是我认为目前台股最夸张的高息成分股就是群光2385的群光，这个估值就是高到我觉得这离谱中的离谱啊。那它真的是被就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啊，高息成分股都选它，那一样09是你还是选它嘛。那今天群光这个涨，因为它又不是050全值股嘛，它不是全值股，它是中型100，这稍微再小一点，所以它的波动就更大。今天群光从11点54分就开始有陈志丹敲嘛，它大概从218块就从一样从平盘之下又拉到涨，而且在12点24分呢是拉到228块，直接有10块的价差。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最后一分钟，因为陈志丹要停手嘛，他要去算他筹码买够了没抽单，那这个抽单呢，群光就直接从228块直接跌到223块，就一分钟内甚至说几秒钟内就直接跌了6块钱。那这个其实不叫跌哦，就其实就是陈志丹去收单，撤单之下那成交价就直接往下去灌，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走势图是一个垂直的90度直接往下，然后呢最后收盘一样直接压低回到了快要到平盘。所以说这成分股的这个变化就是12点附近陈志丹狂敲，然后呢反正你是必须买贵嘛，那我也就当然乐意的卖贵给你，但到最后一分钟你不再买，那我就抽单，你就发现股价开始都有比较有小幅度也有大幅度的跳水。那最后一单呢，那你被其他成分股选的越多了，重叠性越高了就收越低，那重叠性相对没这么高的呢就还可以收在相对比较涨势之中啊。所以说这其实就是在今天这种全值股或者说大量敲进的成分股的一个现象。就而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当然你可以自己点开手机啊或者电脑就打开成这个走势图去看，你可以看长荣啊看群光，这是当然是很明显的，但我们也不用这么偏颇。你可以去看像统一啊或者是像这个上海商银，因为这些个股其实都其他成分股没有选的嘛，那他们也会有类似的现象，但是不会像这几两个股这么严重。但是整体而言它的概念就围绕在我们第一个议题，就是最后买，最后一个半小时买，然后呢最后会有压低。所以说这就是现在这个高股息成分股啊在最后一小时的一个变化。那在指数上影响什么呢？大家如果有在做期货都知道，其实这一周以来啊期货正价它都一直围在50点，就期货一直比现货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算到了，外资也不是笨蛋，他知道你要对敲嘛，现货最后一定会拉高。所以说其实在最后半小时之内啊，正价差就从50点直接变成逆价差20点啊，等于说现货白白的涨70点。那这70点其实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投信为了建仓你必须买贵 买贵的点数折合到家庭支出上就是多贵了70点，然后这就是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刚才讲很多个股嘛，那你说怎么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general， 就是一个合计啊，就加总起来的答案，就告诉你就是投信的买盘对今天指数的影响就是白白买贵了70点，那这其实就是在这次的买盘上造成的一个影响。好，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呢，其实就主要讲到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全指股影响是势在必行，因为今天已经被拉动了，因为这些足够让他买大量的一个成分股啊，都是全指股，所以指数的影响跟我们刚才点名这几样全指股。第二个我们要做一个小结，就是一定要把它列到选股清单，下礼拜一的前15分钟什么都不用看，就只看指数跟成分股就最重要，你买什么重要股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前15分钟绝对资金都是围绕在这边去做观察，这些资金跌这些资金涨才会去扩散到重要资金他们会怎么移动，这绝对是一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核心绝对是在 ETF 成分股，我们刚才都已经点名了指数跟我们刚才点名的那几档上市贵的全指股。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说接下来的变化是什么，因为建仓买盘已经买完了，那下一个阶段要留意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特别提的事情是除权息，除权息的旺季往往是在6月底到8月初，但是呢有些个股啊会很早除权息哦，这其实我们在开头讲到这些个股非常早除权息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实是每年你必须要做例行公事哦，这从这个大概从三四年前我就已经是建立了这个就像 SOP 了，就你到三月一定要去看，因为其实提早除权息的公司每年就是那几家，他们就是领先指标一定要看。那这几家包含什么呢，我们这个礼拜啊除权息有5家公司哦，那光宝科、神达、神机、人保、中也全部都是高股息成分股，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意外啊，因为大家知道现行的法规就是你修公司章程嘛，你可以让董事会决议诶要发多少股息，而且就可以直接发了，要不要等股东会确认啊，其实中大型股的公司是可以直接股东就是董事会决议就直接发，那不用等到开股东会才决议，所以说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在说诶其实大部分啊我们说强制融券回补有两件事嘛，第一个就是股东会前的强制融券回补，就是股东会发生日的前两个月再加6个交易日，所以股东会只要6月底以前召开嘛，通常都会在6月召开，那你往回推两个月就是4月左右再往前推6个交易日，所以其实3月中到4月中就会是第一波的融券强制回补，这个我们叫做股东会融券强制回补，这是所有上市会公司都一定要的，那除非你没有融券啦，对，但第二件事情呢是不一定的，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就是除权息的强制回补，例如说像台积电它是季配息，那每一次季配息前都要融券强制回补，就你就知道台积电根本没有人在玩融券，大家当然都是用股票期货，甚至是用选择权，甚至是用 ADR 的选择权，因为每一季都要融券回补，那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拿来放空或避险的工具哦。不管你要用投机还是要避险，所以台积电的融券或任何有季配息公司的融券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去用它每一季都要回补，每一季要回补，那麻烦死了，那你当然一定是用期货或是用选择权来做，所以说这些除权息强制回补的公司啊，他就是在除权息前的一样6个交易日要融券回补，那刚好对应到就是说除权息当天啊就是开放融券放空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再整理一下时序、哦、我们刚才有提到股东会强制回补因应股东会的时间的关系往前推2个月加6个交易日，3月中到4月中会是股东会的强制回补旺季，但是呢这个除权息的强制回补啊就是除权息旺季的前6天，所以其实就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点，那除权息的强制回补啊撇除掉就是非年配息的公司啊就是在6月底到8月初，但是呢有些公司它明明是年配息也不是季配息也不是半年配哦，但就特别早的公布除权息，这些公司是少数是特例，但它很重要，它是风向指标，那这些公司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就发现这些公司啊它什么时候发股息呢，它就会选在股东会强制回补日的当天再往后推六个交易日啊去发股息，那这造成因素什么呢，就变成说每年啊大部分公司都要至少经历2波的融券强制回补，就我刚才讲股东会跟除权息，但是这些公司他就把两个回补日叠在一起，所以一年只会有一个强制回补日，那就造成说他就会在3月甚至是说4月初就提早了去进行除权息， 绩效经理配息，那这些公司通常都是大型股，而且通常都是高股息成分股，因为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公司敢这样子去做，他们配息往年都是比较稳定啊，他们敢就是提早发，反正股东会都没有什么异议啊，不会有什么决议的问题，所以这些公司往往都是高股息成分股，那加上今年这个现况就会是一定是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所以这五档公司我们刚有点名嘛，就是光宝科、神达、神机、人保跟中磊，这五档公司呢就是在本周进行除权息的，那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资料表中的图表去看到，光宝科3月27号礼拜三，然后呢神达神机是礼拜四，然后人保跟中磊是礼拜五，那我们就计算哦，他还就是除权息之后，除权息就我们就算嘛，还原全值之后，除权息到他礼拜五收盘到底跌了多少，光宝科跌 14%， 三个交易日跌 14%，神达两个交易日跌 7%， 神机两个交易日跌 12%， 然后人保跟中磊就只有一个交易日，就只有今天，那分别都是跌了快要 3%。 那这件事情反映到什么呢？第一个，大家要知道不管有没有高股息 ETF 这件事情都会发生，因为台股一直都有比起国外啊就特别喜欢高股息的题材，所以高股息殖利率每次都会在除权息前，有些人就说啊，我要领息，所以每次领息前就会有一些人，我不好意思讲了，但其实这真的是智商税，他就会在为了要领息哦，然后就在那个就是最后交易日前啊，为了要去买，就都把股价垫高，有点类似溢价的感觉，所以每次高股息成分股啊或高股息的一些殖利率的个股，在除权息前的大概两周到三周股价都会垫高，那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外资刚好他要避税啊，因为股息要缴税，为了要避税，他刚好除权息前他要卖，那有人要买，而且还用很贵价格买，但我当然是乐意卖给你啊，所以外资就加大卖超调节，然后就发现到除权息的前一两天，甚至到除权息开始后的一个礼拜，股价就一直跌一直跌，跌到起涨点为止，因为这波拉起来本来就是那些为了要领息而愿意买贵的人拉起来的，那外资当然是直接把它灌回它该有的价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每年都会发生，那每年会发生，我们还是要确认啊，到底今年会不会发生嘛？所以其实这些个股啊，我们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每年啊，这些个股都会是我们最先确认，哎，今年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那我们都是用这些指标股来确认，如果有的话，那今年就一样会复制到，就是其实往年每次的现象，其实我们只是确认啦，因为大几率是不会改变，那就是确认说有发生这回事，那我们你就可以去看到图表中的这个数据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件事情哦。神达、啊、神机啊，这个人保啊，然后光宝科，这些都被选入高股息成分股嘛，所以本来呢持续上就除权期前会被推高，再加上今年有高股息 ETF 这个建仓买盘跟一到三月这个狂潮，所以估值都是比往常高到不合理的高，所以当然它是外资是卖到加大手笔的卖，所以今年这个类似这种先涨后跌行情会复制以外，而且会比往年我认为会更剧烈啊！你就看到像光宝科三天就可以跌掉10几%，然后神机啊、神达其实大概也是一个礼拜内可能都会从除权息当天计算了、啊，可能一个礼拜内就会跌掉10%，所以就等于说就贴息啊，你就贴10%，那你会不会填权息就再说，你光是回到不会亏的价位都差10%，那你要填息还要再加上你领到的股息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往年都会发生，但是今年会变本加厉的发生，是因为刚好又搭上高股息这个 ETF 建仓都发生在这个时候，所以今年这个提早除权息的个股啊就很有趣哦，就是大家就可以当个风向球，反正每年本来都要确认嘛，那今年刚好搭配上高股息 ETF， 我们就会发现到有这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在开头有讲啊，有一档个股即将要面临到一样哦，它也是提早除权息哦，而且这一档个股也一样，它是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之一，但这档个股、哦、大家都知道啊，直接公布答案就是2382的广达。那广达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广达是目前哦，就是前五名的全值股，所以对指数的影响是非常大。第二个，它不是只有高股息 ETF， 其实主动基金也都很多都重仓广达，所以广达身上背负的资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庞大。然后广达在最近两个交易就是又放利多，然后说接到 GB200， 但其实这个事情大家都本来就知道，因为大家知道 GB200 就是鸿海第一顺位，然后再是广达第二顺位，就受惠就是这两家，那用这个新闻再拉高，所以广达现在就是第一个符合我们讲的条件，除权息前广达在不是下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它在4月的12号还有剩7个交易日，广达 加上公布这个题材利多嘛，等于说在除权息前的九个交易日开始大幅的拉高。因为第一个符合我们讲的现象，除权息前进行拉高。第二个，进入到除权息前的一个交易日或两个交易日，或者说最慢最慢等到除权息开始，就可能会有这种贴息的行情，或者这种大幅修正的行情。所以为什么讲广达很重要呢？第一个，广达现在背负的是全市场，你基本上能想到的大资金全部都压广达，但当然有些人是做短哦，他搞不好就是要赚这一波，那他就是准备要卖出走人，甚至反而可能会是用借券的角度哦。那第一个转卖之后再用借券放空都有可能，那你就要搞清楚说广达在接下来的一个筹码变化。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欸，除了那些成分股以外，下礼拜还有一档个股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单独列出来看，就是238的广达。第一个，它用基本面去拉抬它短线，所以让它符合这种除权息前拉高，而且不是只有 ETF， 连主动基金啊，或者说外资，甚至是私募基金都在买，那他们的心态可能会偏向调节卖出，甚至会有短线反手换手的压力。那广达什么时候会开始去修正，它震荡的变化但短线有没有撑就很重要。所以广达其实是下礼拜，也撇除掉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成分股以外啊，广达也是全职股之一，它自己也背负了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它是除权息的一个关键风向球。如果连广达都发生一模一样的现象，那大家就要比较留意了。第一个，我们说建仓买盘买完一上市之后，很多成分股会进行修正，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五档加一档广达都出现了除权息之后的卖压的话，那代表说这些个股啊，很多告急的成分股，五月尤其是六月到八月，刚好又经历完 ETF 换股，五到六月换股完，那六月到八月台股的卖压就会重到很恐怖，因为告急成分股全部包含外资可能都会在那时候就是正式的进行借券的空单哦。所以说从四月啊到五月六月，因为后面还要换股，所以其实当然是没完没了，但可能会比较出现的是四月上旬震荡，四月下旬又死恢复啊，又在炒作相关成分股，就如同我们先前预测的一样，在换股买盘或卖盘前哦，当然就会有些震荡变化。但是大家知道换股哦，就不是纯粹建仓只有买没有卖，换股就是有买有卖，所以说认为到四月的行情不会像三月这样子疯狂拉，那四月就会更有可能是上半个月可能会是修正的比较多，那下半个月就是个股会有涨跌互见，那五六个月呢就是一直在换股嘛。例如说像五月第一档换股是五月七号00940，他很聪明哦，最先换股，反正他最后发嘛，他就故意比你往前。必须说元大真的还是有他聪明的地方，这个小技巧是非常好。如果你要成立新的 ETF， 你一定要最早换股，因为你这样才可以被他们拉起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元大蛮聪明的，选在反正现场，要说市场上现有的高息 ETF 哦，他的都在五六月换股嘛，那00940就选在一个最早换股的时机点，然后这必须要称赞元大投信，非常的有小聪明，非常的，就是定的非常好。那五月七号是00940，然后再来是五月十七号939跟999要换股，然后再来是五月31号是878，然后呢六月七号呢是这个00929，0056呢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就六月中，所以从五月上旬到六月中，大概就是四个礼拜到五个礼拜以内，这六档 ETF 都要换股。所以说，我们合理的预期是说，四月上旬哦，这个因为00940刚上市哦，这个卖压宣泄可能会比较大。那到下半个月呢，涨跌开始互见，又开始去算啦、啊，市场上资金又开始集中扭曲了，又开始去算哪些个股会加码，哪些个股会减码，又开始去复制这种要不要吃豆腐的现象。那反正我是建议大家不用再去想要不要吃豆腐哦，你只要去想资金会不会排挤到中小型个股，如果会，那你就要有偏空的思维，如果不会，那你就尽量的去做中小型股，反正资金的影响不会再比三月更多，但是它还是一个核心啊，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你才能去比较能判断说盘面的资金到底会怎么去流。所以说四月的上旬我觉得大家比较小心这种伴随着连带到指数的一个压抑风险，那四月的中下旬啊又会回到换股，那你当然你要吃豆腐，我觉得大家要自己要算得精准哦。那像这个五月六月呢可能就频繁的换股，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样，市场上的资金就会比较像尾盘的动荡，不会再像三月这么的夸张，那一路到可能五月的下旬甚至是六月中哦，我觉得 很多高股息的成分股一旦面临到除息，这个我们说估值不合理，什么时候会修正？除权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大幅修正的开始点，就是在五月上旬开，六月上旬开始哦。这时候外资的借券可能就不是只有借券，是真的会有借券卖出去反手做空。那这个就是在台股 ETF 的资金，我认为还会围绕到六月。那如果六月真的如我们预期出现外资借券的放空的话，那台股 ETF 大概就会消极震荡，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成分股可能会被套个20%。因为说实话，台股现在很多成分股或很多的个股往下跌个20%都很合理，这个不是恐吓，是他们的估值真的是跌个20%都算合理的修正，不是不合理的修正。所以大家在选股上就要比较小心。那这个股估值高估很热门哦，那大家我会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以短波段去操作。因为估值不是很合理，你如果真的用放很长，你会买在一个相对很高的价位，所以这点还是在这个 ETF 买盘上，或者说 ETF 整个资金的围绕上，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我们这边最回过头啊，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这礼拜我们这一集内容讲了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回过到为什么940要最后买，其实跟939一样，就是自己的钱拉自己的股票，为了让上市第一天净值可以突破发行价，反正上市之后你要怎么杀也不干投信的事情，亏也不是亏他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大家要特别留意某一些权值股开盘很重要，下礼拜你也不要管任何东西，前十分钟、前15分钟，你就是要盯着这些个股跟盯着指数。那再一次的重复，联发科、长荣、联电、中信金、日月光、联咏、上海商银、和硕、统一，然后上柜呢是星象、世界、中美金、新普跟奇邦，还有就是上柜的电子啊，或者是上市加权指数，把这些列成自选股清单。真的听我的，你前入十五分钟看这个东西，比你看什么都有用，因为这些资金一定是资金的主轴。好，第三点，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某些特别早除权息的个股啊，有五档已经帮我们示范了，就是复制的往年的现象，先涨后跌，而且呢变本加厉，跌很多，因为今年涨也涨很多，所以下礼拜哦。就广达的表现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广达再次的确认的话，那六月到七月台股的行情真的会很不妙。因为不管国际有没有变化，台股到那个时候的卖压可能是非常非常沉重。因为代表说每一档个股面临到除权息，外资就会可能会一直借券放空。所以说下一拜的广达，基本上已经六分之五确认了，连广达都确认说，真的也是一样，最近两个交易日涨，下礼拜可能前两个交易日也开始震荡震荡涨，然后礼拜三又跌，然后礼拜四礼拜五休市嘛，到下礼拜除权息前真的开始跌的话，那台股六七月行情就真的很不妙。因为代表说除权息是摆六中六，除权息的这种下跌行情是完全的复制到过往的情况，而且还变本加厉，所以广达一个信号确认是协助你判断到六月上旬开始台股这种大幅修正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前哨战了。我觉得下礼拜广达也是一个很重要观察的指标。这其实就是跟我们还是一直强调，现在台股基本面都不是说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的个股都涨到不是基本面能支撑的股价，关键还是在筹码。比如说我们讲到资金的流向跟这个时序上的变化，因为某些关键的事件或某些东西，变成你必须在这个时间点前跟时间点后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筹码跟时序还是目前台股最重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的核心就是围绕在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你要做中小型个股绝对不是不行，但是你在操作的节奏上都是被动的，一定是这些高股息 ETF 的资金让你现在适合做中小型股，所以你可以去做。但当高股息成分股影响到盘面资金，让你不适合做的时候，你也牵着不要硬碰硬，那你那时候去做都只会做得很痛苦，会很压抑。所以说我觉得在盘面资金上，一路到六月啊，甚至是七月哦，高息 ETF 仍然是你一定要持续关注。它行情不会像过去三月影响了这么大，但是资金的主动权哦，资金的核心还是从这地方出发。所以这集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哦，是因为940这个东西终于建仓完了，其实可以一次的把很多东西就是分享给大家。那在这个之后啊，我们也不会说再这么常去提这个 ETF 的一个 话题哦，我们就直接去提关键的几个指标、哦、例如说我们可能下礼拜会提一下广达到底长怎样，或者下礼拜会提一下指数到底长怎样，那我们就可以去结合到可能下周更重要的议题啊。就 ETF 的话题呢，其实我们差不多到这边就是会正式的稍微结束啊，之后呢就会是偶尔提一下，不会是每次一整集都在讲，因为所有的东西跟所有筹码的建立在这地方已经画下一个完结哦。在之后呢只是验证说我的预测正不正确哦。那现在我的预测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四月压抑，四月中下旬到五月算是涨跌互见，那六月开始可能会有很大的卖压，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就看市场上会不会符合我们预期哦。但是我们预测在现在这时间点已经基本定掉，那我们就来看下礼拜09/40上市之后的一个状况，那或许会跟939一样，或许不会。那我觉得建议大家现在呢，没有破线前，因为我们讲到了，其实 ETF 也联动到指数，所以指数没有破线前，包含五日线跟月线，你就不要有空方的想法。但是我这地方会加了一个但书，或许跟市场上的人不太一样，我这地方会建议哦，这个时间点已经发生在建仓买盘完了，如果五日线月线没有破，当然都持续做多，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现在开始有出现跌破月线，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最好最好勇敢的减码，如果你可以放空的话就是大胆放空，就是这后续的时间点如果跌破月线是有非常大的放空本钱。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我都会说你放空一下就会遇到成分股买盘，那所以连破都没有破嘛，所以你也不用去笑想。但是现在建仓买盘已经买完了，会建议大家月线是一个关键，月线之上勇敢做多，预算之下也一样要勇敢做空。我觉得现在开始多空已经是均衡了，只要月线上下其实是可以完全的反手操作，这个地方大家就要比较留意。我认为很多法人也是一样，在这个调节或者是空单部位受制于建仓买盘都是比较保守，因为他们要买很多，大家都等他买完，那买完了之后这个空单的力量就会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等于说就是多空是平衡的、哦、月线没有破那当然你就偏多，月线破了就不再是说什么啊什么我可以逢低买进，我觉得月线如果在这个之后破你一定要勇敢减码跟放空，我觉得当然你不放空也可以，但就勇敢减码，我觉得这点是在4月1号前跟后会截然不同的观点。4月1号前我会叫你说不要轻易放空，4月1号以后多空就是均等的，那照线做会说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建议，那搭配到我们整集内容讲了比较多持续上的观点，都围绕在很多资金的变化，那四月到六月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市场上的反应会不会如我们这一集讲的一样发生。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这一集节目真的比较长，因为我觉得这集可以分享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在现在这时间点刚好是三月最后一天啊，第一季的结束，其实台股已经定掉了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筹码定位哦。那会不会发生呢，大家就看这市场上的变化，然后认为这个四月开始就会有很明显不一样的台股的一个风向，我觉得大家要比较小心哦。我觉得这个很多预测我们刚才在节目内容都有讲过，那四月开始台股会涨的跟先前不太一样，那跟这个 ETF 买盘都有关，大家在市场上就要比较去小心这回事哦。那我们在这节节目内容呢就到这边分享，那就一样，我们在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内容啊，或者说你觉得这集啊有讲到很多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特殊管理啊，你一样可以分享给你喜欢投资甚至是投资高股息的朋友，但你可能传给他会觉得你在唱衰，所以还是比较好了，你就可以传给喜欢投资的一些亲朋好友啊，去分享我们比较独特的观点。那一样在节目之后就是祝大家下周都能投资顺心事顺利哦。那下周还就再次提醒大家，前15分钟全指股一定要认真看，那会决定的整个资金风向。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完整节目内容，大家我们在下周各大 Podcast 平台再跟大家见面咯，大家拜拜。